With LinkedIn Jobs, we tap into a network of more than a billion professionals to help you find quality professionals quickly and easily for any role you need. Marketing wizards? Found them.
Software engineers?
Found.
That project manager I could never seem to hire?
And found. LinkedIn Jobs quickly matches your roles with candidates with the right skills and experience. In fact, 86% of small businesses get a qualified candidate within 24 hours. Post your first job for free and get started at linkedin.com/spoken. That's linkedin.com/spoken.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易康糯米。这是我们春节前的最后牛年的一次误读会。今天我们还是高高和张雨林，我们一起聊一本美国小说，是很多美国学校里的必读，一本叫《人鼠之间》的，它的作者是约翰·史坦贝克 John Steinbeck、他是一位加州的作者，我看一下他的生卒年月，应该68年死的，20世纪初出生的，他62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的作品大家对他是褒贬不一的，据说他得奖那一年，《纽约时报》还觉得好像是诺贝尔奖选错了，美国还有更好的作者，他们不应该选到史坦贝克的头上。他最出名的作品应该是叫《愤怒的葡萄》，也是被编成了电影。然后我们今天要读的《人鼠之间》是一本很短的书啊，然后这本书是高高选的。大家好，那个高高给大家就是先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大家好。好，那我先讲讲我为什么要选这本书吧。其实是因为我最近想学习写作嘛，就是我想看一看尝试写一些东西，写小说。然后在选择写作的样本的时候，我有看到有推荐这个作家，因为他是入选到美国的学生课本里面的作家之一嘛。也就是说他的文字其实相对于传统小说的这个写作手法来说是比较平实，比较简单，比较好模仿的。那么我就想看一看，当然我知道他之前有过《愤怒的葡萄》，这个已经非常有名了，然后我想选一本比较短的书，这样我可以快速的了解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写作方式。所以我当时是自己想读了，后来一帆让我推荐的时候，我其实一开始推荐的是莫言的《丰乳肥臀》，对不对？
对，
丰乳肥臀，对，但后来遭到了雨林的强烈反对。后来我大概翻了一下，我也觉得好像这本书就看起来让人挺不舒服的，就是丰乳肥臀。后来我想到，不如我们就一起来看这本《人鼠之间》。第一，它篇幅比较短；第二，它读起来很轻松。那我读过以后，我也觉得这本书其实照比我们之前误读会推荐的作品来看，是一本非常朴素、非常扎实、很好理解、很易读的一本书。那么我讲也许我可以从中学到一些写作上的技巧吧。其实一帆你刚刚已经大概说了，就是斯坦贝克是一个出生啊逝世的时间。斯坦贝克是出生在
我没有指出时间1902年，我刚才忘了啊，现在翻出来了。
对，他出生在1902年，是出生于加州的萨利纳斯市。其实这个市啊，或者说在美国他们习惯叫它一个县了，它离那个现在大名鼎鼎的圣何塞很近，离湾区也很近，然后在它的周围有贝克苏啊，还有什么卡梅尔小镇啊，这种风景很优美的地方。它也是一个葡萄种植的一个产地，然后它的物产也非常丰富。他的父亲其实是一个来自德国的移民了，然后在内战之后迁移到加州，然后经营一个面粉厂，同时在县里还做会计。其实他家境生活还不错。这个斯坦贝克在20年到25年就读于斯坦福大学，主修英文，其实学历背景也很不错。但是他休学期间常常中断学业，就去牧场当雇工啊，或当筑路工人啊，或当田畅厂的这种化学药剂师，同时还写作。当然后世有很多人说啊，他是为了赚生活费，但其实并不是了，就是他家境还不错。因为后来有一个知情人士啊，就他的朋友说，斯坦贝克常常给人一种就是他好像经济很困难，因为他的小说大部分是描写底层的 农民啊、工人啊，或者是那些流浪人士，好像给我们一种错觉，就是他是一个来自于底层的人，但其实他的成长环境还不错，他的经济上也没有很困难。
我没
说。奇怪声音刚才对，但有个女士声音说特别奇特呀，好吓人啊，
有点像串线了是吗？是那个审查在听我们说话，
我们都没有说话，太吓人了。
腾讯会议闹鬼，好，没事，你继续说啊。
那我继续说。然后其实他在1920年代，就是大概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
又说了一句他。
我听到了，
我听到一个阅读方式，你们听见了吗？
对，我要吓死了，
我听到了，
怎么办呢？
哪来的声音？
不知道。
对，
而且我觉得打电话传统电话那种串线这种数字的怎么可能，对吧？
我也不知道，说下
啊，那继续说吧，反正我们也都没在说什么啊，我们在谈一个很左
派的小说，
没事啊，
说吧说吧。
我重新讲啊，就是其实斯坦贝克的那个家庭条件还不错了，就是在其实1920年代，也就是说他在他青年时期，当时也是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他每个月还能从他爸爸那边拿到$50的这种零花钱，就是 这笔钱已经很多了。后来他就从加州去了纽约，在纽约呢他也时不时打一些短工，后来他进入了纽约的一个报纸，这个报纸叫纽约美国人报，当记者。但是很快他也对记者这份工作失去，就是觉得无趣了。然后当然在此期间他也有了他的第一次婚姻。然后在1926年之后他又回到加州，又做各种什么猎场的看守啊，但是后来又因为失职被解雇。在这段期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篇长篇小说叫金杯。
嗯。
然后后来陆续的他就开始了他的写作过程。他的一生创造了16本小说，然后还有包括中篇2篇短篇小说，11本非小说类的书籍，2个剧本和大量的这个信件啊。其实我们大部分人知道的他的小说就是《人鼠之间》《愤怒的葡萄》《珍珠》还有《伊甸园东》，那这4本小说也都曾经被好莱坞搬上过荧幕。那我回个头讲啊，其实就像一帆刚刚说的，在他1962年拿到诺贝尔奖的时候，曾经《纽约时报》好像有过一篇文章，有写过这个是50年后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幽灵，就是其实在当时在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上，评委对于文学奖的得主问题有非常大的分歧。那他们有一些人就普遍公认的两位作家因为过世，所以没有办法拿这个奖，最后把这个奖颁给了斯坦贝克，对，所以这就是大概的那小段历史了。嗯，
好呀，
好，我的介绍结束了。嗯，
然后关于斯坦贝克，我还想就是补充几个，一个是我们看的《人鼠之间》，其实是他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非常高产的，我看是多少年？我看维基百科，他写的这个《Tortilla Flat》是一个主角都是墨西哥人的，是1935年开始的。然后人鼠之间是1937年，小红马1933年，所以就是1933、1935、1937，然后一直再到1939年，他写了愤怒的葡萄，就是这数学太差了啊，这个不到10年间是他的一个创作非常高峰的时间。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值得大家了解的事情就是斯坦贝克是一个很他还是开创了一些事情，就比如说他的小说中最开始出现亚洲人，出现墨西哥人，这些是在就是美国主流小说在他那个30年代还是一个比较先锋的事情。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他自己的兴趣其实蛮广泛的，除了写小说之外，他好像还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海洋学家，然后他自己也对海洋生物学非常感兴趣。之后也有别的创作是跟这些东西有关的。嗯，然后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事情，就是他的小说因为讲底层的人嘛，所以就难免会被他是不是共产主义者呀，或者是被这种文学上的左右这种派别派系之争难免陷进去。我觉得我们在聊人鼠之间的时候，其实可以把用这个问题交给张雨玲。你觉得这个人鼠之间 简单的说他讲了一个什么故事，然后你会觉得他是你心目中的一个，就是说这种左派文学嘛，体现底层人生活疾苦的一个，你他可以这么来解读吗？
其实这个故事呢，就基本他创造了一对男性紧密的朋友的这么一个几乎是母型，因为后来很多的电影啊文学创作中都一再重复这种母型。那么这对男性的友人之间呢，有一个是身强力壮，异常强壮和高大，但是他是比较有点先天的迟钝和痴呆的，嗯，就智力上是其实是不完整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可能是一个较为正常的哈，没有那么强壮，但他是一个比较多虑的，比较世故的，就是比较在这个人世间的考虑比较多的，有时候还有点就是有点愤世嫉俗的这么一个，但是本质也是蛮善良的一个人。好，这一个母型当中呢，在《人鼠之间》这本小说里，这个强壮而有点痴呆的人就是伦尼 Lenny 对吧？是，是吗？
英文里叫 Lenny 好像啊。
对 ，Lenny 就是 Lenny， 对，就伦尼，中文翻译是这个比较正常的、比较世故而明理的人呢，他就是乔治 George。所以伦尼和乔治这一对人物的出场。也有一定的神秘感，就没有介绍他们，我们在后面再说这个细节啊。他出场的就是说离开了一个农场，要去另一个农场工作，慢慢随着他们进入这个农场和周边的人发生某种关系，我们就看出了原来呢他们离开原来农场是出了一件事故。由于这个伦尼的强壮和痴呆两个条件加起来，他呢比较像小孩一样，他喜欢触摸一些东西，摸了一个女孩的红裙子，然后这个女孩慌张惊叫，就让她也慌张，她 panic 之下就越抓越紧，因为她太强壮，这个女孩也挣脱不了，很不容易挣脱之后呢就被报了警这个事件啊。所以就这么一个事件促使他们要离开原来农场，走向下一个农场去打工。然后在这个农场呢，先先后后出现了很多人物，这些人物的出现呢其实是由于要揭示社会和揭示心理的一些需要。最主要的人物呢，先说那个唯一的女性，这个唯一的女性呢，她有名字吗？还是就是那谁的夫人？
她没有名字吧？
我说我怎么好像对，没有记得她有一个名字。
她就是少东家的媳妇啊。
对，她就是那个她就是这个农场主的儿子的新进门的一个夫人，然后呢我们就顺便说他有这个农场主，他有一个儿子，是农场主本身倒并没那么重要，没怎么太出现。农场主有一个儿子叫柯利，这个柯利呢他是一个性格非常促狭善妒，就非常善于妒忌，他老吹他自己是拳击能手，这个打败了这个打败了那个，但其实可能看起来是一个性无能的人。
他有点那种拿破仑或者希特勒的这种矮子的这种综合症。
对，瘦小，对，然后可能是就是性方面可能也比较无能，然后所以他就是就有趣的，非常有趣，非常舞台化的一个设置，就是柯利和他老婆不断的穿出又穿入，就是因为他们不断在互相寻找，柯利冲出来总是说我老婆呢，你们看见他了吗？然后他老婆冲出来总是说柯利呢，你们看见他了吗？这是一个很舞台化的设置，我们到时候再说。那这两个人物之后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这个这个驴，就可以叫做驴队嘛，他们是一个运输的队伍。他们这个运输的队伍呢有一个头，有一个头叫史林姆，等于说是指挥这个运输队伍的一个领袖型的人物。他在这个文章里几乎像一个近似于神和智者的那样的一个角色。
就是那种模范工人的模范农民的这种感觉哈。
他也不光是模范农，他还是人性当中非常有理解力和对吧和深度的人。对，所以他基本上是这个整个农场唯一几乎从头到尾用善意和理解的态度对待这一对新人的。这几个人物当中就肯定发生了一些遭遇啊，一些对话啊，一些冲突。那么当然故事又开始重演了，因为伦尼他毕竟是一个无法自控的。首先他有一个无法自控的特点，就是他非常像孩子。如果大家有过孩子，其实可能你们都没有这个感受，但我一读这本书我就感触特别深，因为我的儿子他小时候就是爱摸毛乎乎的东西。 他到很大，一直到大概六岁以后，就跟我睡觉的时候都需要摸我的头发才能够入睡，一边摸我的头发一边吃手指头才能够入睡。当然这在孩子来看不是怪癖，因为很多孩子都有多多少少什么拿毛巾啊，对吧，摸个什么东西怎么样才能够怎么样。但那我儿子现在九岁，他完全没有这个，对吧，他完全就没有这些东西了。所以这个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不算是说多么奇怪或扭曲的一个习惯。但伦尼已经明显是成年人了啊，他有一种习惯，就是他特别喜欢摸那种毛茸茸的有一点生命感的东西，毛茸茸的小肉体。所以但是呢，因为他力气太大，他摸的又很粗鲁，所以他经常会非常轻易的就把毛茸茸的小动物给弄死了。
嗯哼，
那这个树的名字就跟这个习惯有关，先不说这一点。那么他是喜欢触摸的，当然他因为他是一个男性，他肯定对异性有着天然的一种，对吧，天然的一种拘禁的或者是受到吸引的强烈的感受。史里姆是善意对待他们的，然后呢这个柯利是对所有外人，对所有可能就是比他强壮的到来都是怀有敌意的。因为他心胸又很促狭，他又很想显，主要他很想显示自己的价值感和存在感，所以他都是以敌意对待他们的。然后呢他的夫人是这样，他是一个充满幻想的长得稍微好看一点的地方小姑娘，就小镇女青年，可能也不能说是天仙吧，但是她在那个镇上属于有吸引力的一个小姑娘。她一直想当演员，她一直是个很多幻想，对人生有幻想的这么一个女孩，有多次因为想当演员被人骗，所以她嫁给了柯利。然后柯利这个状态，对吧，肯定不能满足她的幻想的，而且确实危险的是她处在一个整个的雄性荷尔蒙非常浓的一个农场上就是都是那些单身的男人的一个状态中，这两个条件加起来，他就是一个天生要去 flirt， 有一种女孩就是调情高手，就他们不是高手不高手，他们就天生要去调情，就是说，所以他到任何场合，他都要跟这些男人们就是稍微挑逗他们一下啊，逗他，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那群男人是身强力壮，孤身在外，就是满腹压力和痛苦的一群男性。那总而言之，他肯定跟伦尼也进行了这番的一个举动。那么终于在一个场合，那么伦尼就开始摸他的头发，因为伦尼他非常强壮，但是他怀着欲望，就这个触摸不仅仅是说对女性触摸，又跟动物触摸不太一样，他是怀着欲望的。就是本来在怀着欲望的接触下就可能有不自知的力量，哪怕一个明智的人都可能会有，那么他又是完全是一个智障的人，所以他就，然后这个女人就开始叫，因为她摸得有点猛，每当女性一叫的时候，这伦尼就慌了，然后她就不知道使了什么劲儿，一下子就把这个女孩脖子拧断了。当然她就，这个事情非常危险的，本来柯利就对他们怀着非常强的敌意。那么这个女孩死了之后，大家就可想而知，这个乔治呢，这个伦尼肯定就跑了，他因为乔治说你要去小树林藏起来，然后大家就可想而知这个情况，乔治也不能隐瞒，然后史利姆也会知道。总而言之，在一番过程之后，这个伦尼确实跑向了小树林啊，跑向了这个他们原来约好说出了事就藏在的地点。但乔治出现了，乔治出现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暗自带着一把枪的。然后他跟伦尼说，我们再来描绘一番。这个习惯我回头再说，因为要说是太多了。伦尼就是你看着河对岸，我们来描绘一番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但你要看着河对岸，我跟你讲。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亲自举起了枪，对准了伦尼的，就是那种一枪可以毙命的地方嘛，后脑勺嘛。在那些真正的追踪者真的想非常残酷的要了伦尼命的追踪者到来之前，他终于鼓足勇气开了枪，然后伦尼就倒下了。结果就是史里姆不断的告诉他说，这不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意思就是说，就想说你是善良的这个意思吧。当然中间我说有一个东西可能要可以值得讲一下，就是他们会有一个游戏，除了伦尼爱摸这动物老给他摸死之外，他们还有一个游戏，就是伦尼就老要说，乔治你再开始给我讲吧。他们就总是讲他们一个 fantasy， 一个很大的 fantasy， 就是他们开始自己有了钱去买了一块地，这块地小小的，但是他们一切可以自己做主，就是尤其是他们要养兔子，因为可能伦尼非常爱摸毛茸茸的东西，就养很多各种各样的兔子，然后还要有鱼啊，有奶酪啊，牛肉啊，然后他们就是如果 来了狂欢节的那个马戏团，他们就可以说走就走，把家里打点好就可以走。所以这个幻象他们不断的在这个故事当中重复，一个最爱玩的游戏，他们你一句你我一句说。那么最后这个场景也是开始讲，他还在讲述这种幻象当中就杀死了伦尼。但我补充一点，肯定可以从就左派小说描写底层人生活这个角度来解释，这是一种解释的可能性，但我个人并不觉得他可以被囿于这个范畴之内。
对，其实听你的解释，你也没有完全从这个方向来叙述。我挺感兴趣就是你的那个解读，就是这两个朋友他成为一种范式的这种形象的反复出现，你能多说几句吗？因为你讲的这个不是我们说的腐剧里的这种断背山里的这种。
但我跟你讲哈，就是这妙就妙在，就是我觉得 Steinbeck 妙就妙在他始终保持这种神秘感。
嗯，
他没有解释清楚他们两个，也对他们那个 George 稍微讲了一下，讲的时候他那种对人的保留，他讲给那个 Candy 一个老头了对吧，但是他也或者是史利姆忘记讲给谁了，但是他的描述让你感觉到他也真真假假。George 讲他认识他姑妈对吧，然后这个孩子有点可怜，然后他怎么欺负他都不还手，有一次让他跳河他就跳了，他就很感动，再也不欺负他，哪都带着他。这个东西中并没有蕴含着同性的感情，他是没有说明的。他是始终不说明的。对，但这个范式就是说一个傻大个儿，一个愤世嫉俗的世故但善良的人，这个作为这种一对男性友人的范式，确实被很多地方，就斯蒂芬金特别崇拜这个小说，所以斯蒂芬金的小说叫做《一个布莱泽》里面，他就说了，就是这个有一个孤儿，就是一个也是反应迟钝的一个巨人，然后他的最好的搭档也叫乔治，也是一个瘦小而机智的人，然后后面有对斯蒂芬金的这个评论就说，这部充满悲悯情怀的犯罪小说是在向约翰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致敬。他斯蒂芬金的另外一个小说叫《末日逼近》，里面有个弱智的叫 Tom Cullen 和聪明的聋哑人 Nick Andrews 结为朋友，后者是他的保护者。
唐吉诃德不也是这个样子吗？
对，差不多。我觉得就是他反正是一个特别圆形型的一个东西。
好呀，那个没事，这个我们就先放在这儿。我是觉得这个概念还挺有趣的，然后是我还听到有一个人说了一句，他会认为这是一个人的两面，或者是男性有就是小孩的那一面和更生理冲动的那一面，然后也有比较世故的这一面，是考虑很周全的这一面。
对，那也可能，对对对，我觉得也是蛮可能的。对，
他可能是把人性的拆成了两个角色，让他更那个。
对对，特别是男性的那种东西哈，就是有，就是确实，他最棒的是，就他是一个很平静、很纯用戏剧和表面的行动和语言，不分析、不阐释、不知识化的方式。写出了就是一定就是小说我觉得最美妙的地方，就是他相信善，但他写出的东西是绝对善不是善，恶不是恶，是你不能够就是说黑是黑白是白的东西。我觉得这才是就是这种创作对我的一个魅力，就是巨大的魅力。而且他的方式是就是这是我喜欢的小说类型啊，就是它不玄学，不那个分析一大堆，而且特别是以简单的动作对话和情节推动，来进入一个其实特别深，最后可能大家都会落泪，当他要杀死了你那瞬间啊，我肯定是落泪了。对，就是说你没法说谁是善的谁是恶的，谁怎么样怎么样，包括那个女孩对吧。
那个女孩我其实都觉得你的介绍有一点对她不太公正，因为她是也是孤独的，其实所有人都
是
孤
独
对,
对吧，她被金屋藏娇的也很孤独啊。
我觉得孤独是这篇小说里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这也是为什么乔治和 Lenny 他们俩显得比较特殊。我记得其中有一段对话，斯林姆对乔治说，现在像你们这样就是两个人结伴而行，互相扶持着一起去打工也好，或者是什么求生也好，是很难很 就是很难见的情况了，你为什么会跟他在一起、嗯、然后乔治说了一大堆我为什么要跟 Lenny 在一起。那包括其中有一个黑人这样的角色、嗯、他有大篇幅的去讲述一个人孤独的那个状态是有多可怜，所以孤独是在这个里面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嗯、包括这个农场主的儿媳，就是这个唯一的女生，我觉得她也是孤独的，她特别想跟人说话，但是别人总是会把她想象成一个荡妇，
嗯，
然后觉得
对
他就是要勾引他们。但是后来在谷仓里面他跟 Lenny 的有一段对话，其实他有说他的那种孤独感，当然也、嗯、他也有讲他的梦想了、嗯、对
对，我不知道这种孤独是不是作者有意的在讲一种美国的，就是人在美国的那一种状态，因为就是可能我们觉得美国是一个比较强调个人主义的一个事情，就完全我就对比，就是属于我们这边讲的农民工，对吧？在中国的无依无靠的、嗯嗯、但是好像感觉在中国大家的就是老乡啊或者是朋友之间的这种帮衬，或者是就是没有那么独立，可能也是因为
对，
因为你在这个里面你能看出少东家和其他人的交流其实是相对平等的，就是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有一些法律制度的这个保护下，大家没有觉得这些人，他们没有觉得他比你低一级的，就是比他们的农场主好像和这些务工的农民工，就是打零工的人，他们自己也觉得我可以在这打一天工我就换一个地方，他们自己心里是有一种好像做了很多我很独立的心理建设的，有一种这种感觉。我不
对，一帆你说到这个，其实我当时有想啊，就是其中有一小段讲到 Lenny 不是把科里就是那个少东家的拳头给打
碎了
吗？然后对，捏碎了，然后斯林姆就跟少东家说如果这件事情传出去你就是会很丢人很没有面子的，然后少东家也把这件事情就藏起来了，就不再提了。我当时就在想，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中国，可能这个少东家会把这个 Lenny 搞得很惨。然后就想，为什么这件事情在美国会发生呢？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也许他们是枪支自由的国度，就每个人都有枪。所以克里还蛮怕被打死的吧？可能。
但是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也有可能就是说，就是你看那个他那东家不是出来说了两句话吗？
最开始
东家对这俩新、啊、对东家只出来一下下、嗯、意思就是说他们这个农场打工圈也是一个非常小的圈，
嗯，
就是大概大家就是谁几斤几两、嗯、谁有什么糗事儿，什么都不是什么秘密、就是大家都可能会很快知道。那么这个少东家你看他本来就有很多糗事儿，可能他爸都不见得知道的情况，但是被这些工人所熟知、嗯、所以呢就这个有一个恶的稍微有一点点恶的平衡，
嗯，
就是这个东西他也可以他也要掂量有些事儿，其实他们的话语因为这个书是很薄的，
嗯，
就有可能都不止什么关于就是性无能啊什么这些方面都还不算什么。我觉得这个少东家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小人心态的人，就是他很多把柄可能工人实际上是知道的，这些把柄可能连东家都是不能就是知道以后会有问题的，所以他也、嗯、对吧，所以史利姆可以威胁他嘛，你要是说这个是被那谁轮你打的话我们就把你的底儿全都给揭了。
是，而且史利姆确实也是有一些个人的魅力可以
对对对、
魅到这
个
人的、
哦、对对对，我再加一句，就是中国人说那个老普胜少主
啊，
有点这个感觉我觉得。嗯，
其实不仅仅是这本书了，愤怒的葡萄这些也是讲加州然后有很多流动的人口去打工，那个时候三十年代的加州在这里他们也有提到淘金，对吧，他们其中的一个梦想就是要去就是说存一笔钱然后就说不定就去我们就去淘金，一天可以挣$100，大概他们有聊这么一件事情。然后这个和我们今天想到的就是高高介绍的离圣何塞多近啊，然后我们脑子里想象的这种家就是硅谷啊就差好远啊，今天那个地方是全世界最贵的地方，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三个人里面只有、嗯、我觉得高高你是间接的参加了一下二十世纪末还是21世纪的去美国淘另外一种金的人，你在硅谷还住过， 那边的人对比如说斯坦贝克笔下的加州和那种文化还有任何记忆和痕迹吗？和这本书里讲的任何事情？
其实有的，因为其实加州在它成为硅谷之前，它是一个农业型的州，
嗯，
就是它直到今天你去加州旅行，除了那个硅谷湾区那一带，比如说你沿着一号公路去开车的话，你还是可以看到大片大片的农田或者是葡萄园这样子的，
嗯，
包括这本小说写到的很多景色其实是非常还原加州的地貌的这个形态的。当然它再往北吧，大概是有一大片沙漠，所以加州的其实风景是非常优美的。我们也可以在这篇小说里看到这种就是作者去描写它的风光，然后去描写它的自然环境是很漂亮的。但是在那个时代的加州其实它是一个农业型社会，这种农业型社会就造成了我应该怎么讲啊，在那个大萧条时期之后，其实最先受挫的是农民，就是他们有很多人因为经济萧条，他们也要收很高的税，他们不得已就把自己的土地出卖，卖给那种更大的农场主，然后他们就成为自由流动的农民，就成为佃户，我们中国人说的佃户，这种打零工，
嗯，
就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今天的加州其实在这个也就是我们作者出生的这个县叫，
你是说萨利纳斯什么河，
萨利纳斯，在萨利纳斯，
哦，
你今天就那个县比较小了，它没有很大，在那个在这个萨利纳斯市是这个县的首府，或者我们叫做这个县城的县市，
嗯，赶集的地方，
就中心的位置。对，还有这个斯坦贝克的博物馆，就纪念馆，
okay， 嗯，
甚至包括有一番你说的，他跟他好朋友曾经在那个地方还建了一个生物实验室，是有关海洋研究的一个生物实验室，包括他的家人，他妹妹住过的房子呀，什么他爸爸妈妈住过的房子，还有很多遗迹你可以去到那边去能够看到的。当然，
嗯，
在他们这个县的再往南走不远，其实就是一号公路了，就是那个一号公路现在就是一个旅游观光的一条公路，就很多人会开自驾。
Millions of people have lost weight with personalized plans from Noom, like Evan, who can't stand salads and still lost 50 pounds.
Salads generally for most people are the easy button, right? For me, that wasn't an option. I never really was a salad guy. That's just not who I am. But Noom worked for me.
Get your personalized plan today at Noom.com. Real Noom user compensated to provide their story. In 4 weeks, the typical Noom user can expect to lose 1 to 2 pounds per week. Individual results may vary.
Here's a cool fact. A crocodile can't stick out its tongue. Another cool fact, you can get short-term health insurance for a month or just under a year in some states. UnitedHealthcare short-term insurance plans are designed for people who are between jobs, coming off their parents' plan, or turning a side hustle into a full-time gig. Underwritten by Golden Rule Insurance Company, they offer flexible, budget-friendly coverage with access to a nationwide network of doctors and hospitals. Get more cool facts about UnitedHealthcare short-term plans at uh1.com.
去那边去旅行。
之前我不是稍微提到就是一种左派的一种解读，我来稍微描绘一下这书里和这方面有关的内容啊。我们中文讲的农民工是指农民进城来做工，对吧？
打工。
对，但是这种在农村里就是帮人收获，这种就是只是在收成绩的去庄稼里干活的人，我们叫什么呢？
叫麦客。
哦，麦子的麦是吗？客人的客。
对
OK， 然后就是说这些麦克他们一坐下来聊天之前，雨林有提到他们都有一个梦想的。其实这些梦想虽然在莱尼和乔治里边有兔子，但是其实大家的梦想都差不多，因为他们有那个老者有说，哎，这种话我听多了，你们都想存一点钱买一小块地，然后呢养点鸡养点牛，对吧？然后种点蔬菜，然后就过那种田园世外桃源的生活。其实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挺那个，我就想啊，其实从灭霸到他们再到陶渊明，其实全世界人可能在20世纪之前，就包括今天，我觉得大家好多人都觉得那个是非常理想的一种生活方式，能够在50%-80%的自给自足，然后他们同时也说没有任何人能实现这个梦想， 就是因为他们在这工作了以后，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好像这些人就都会去县城里面把这个钱给造了，对吧？然后去在妓女身上，然后在酒馆里，然后在赌桌上，这个钱就造了。造完了以后，大家心都是想，哎，我还年轻，我就再工作一个月呗，然后就周而复始。这个书里就有一个出了一个工伤断了一个胳膊的那个人，他就其实他就说大多数人最后就会到他那个地步。然后在这里你就好像你觉得作者在说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大家都是靠着这个梦想在坚持，他们就是能够活下去，但是他们就只是把自己的身体耗尽了以后就不行了。我就觉得可能这个是我能读到的作者从这种左派的方向来走，但我自己倒也没有觉得他有特别明显的这个倾向了，他给我的感觉更多的还是就是在描述这个状况。但我不知道今天在硅谷写代码的人会也不是大家也叫自己码农吗？然后我就在想，其实这些话里面都有好多，我以前以为大家说大厂啊说码农啊是因为在中文世界里的一种就是共产主义有关的一种调侃，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又觉得啊、哦、这些摘水果的农民今天就变成了码农，好逗。
对啊，对对，我觉得就是这样，码农和大厂根本不是共产，根本不是那种，我觉得就是还是一个反讽的概念吧，一个被剥削的概念，说实话就是这个意思。
对
对，绝对是一开始就是从来都没有试过是一个乌托邦型的好概念，是一个负面的概念。
我一帆，我想回答那个问题，我没有觉得作者是有意的去有左派的那种思想要去抨击什么。我更觉得它是一种，因为美国曾经经历过就是大批移民来到美国这片土地，然后他们好像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然后拥有自己的财富，实现自己的美国梦。但是这是之前，这是30年代的那个经济大萧条之前的事情，只要你努力你就有收获。但是经济大萧条来临之后，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被剥夺了，而且无论你付出怎样的努力，似乎那个梦想都是不可实现的。所以这种落差，这种巨大的落差，让作者在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之后，他写了这篇小说，或写了一系列的作品。我觉得他并不是说他一定要刻意的抨击这个制度有多么恶劣，他要表达的是说最底层的人，他面对命运的那种身不由己，就是你再努力你也没有办法获得你真正想要的，或者是所谓我们今天说的阶级跃升，那最后你的梦想就会沦落成为得过且过，我今天快活了今天就好了，就这样的一种状态。
我其实想提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今天没有那么多左派文艺批评在美国，所以大家另外一种观点就会觉得，其实斯坦贝克是一个很先行的自然主义吧。哎，不是，我不是说那种现实主义的自然主义，是就是跟环保有
关的，关注大自然。
对对对，关注大自然的。因为其实愤怒的葡萄经常在就是在这种环保主义的著作里是很那种书单里是会被选上的。在美国的南部那种发沙尘暴，因为我们其实内蒙啊什么的也有，甘肃也有这么多沙尘暴，他们的沙尘暴的形成，我的科学知识很差呀，但是我的印象中其实是跟20世纪初他们那边的农业的工业化，然后种了很多玉米田地，然后导致了就是那个表层的土地变得稀松，是跟这些都有关系的，然后就土质越来越差，就刮风暴，以至于就发生了在愤怒的葡萄里，这些在 Oklahoma 的这些农民他们就不得不要离开自己的土地，当然也有就是卖给大的工厂，这些一切都是有点相关的吧，然后他们就只好去到加州，就是从环境的这个角度也反正是一种看他小读他小说的一种理解的方式。
对，就是因为一帆我大概也看了一下愤怒的普特的前五章左右，第一章给我印象特别深了，它其实讲述的就是俄克拉荷马州的那种自然风貌沙尘化，
嗯，
然后那个沙尘来临之前和来临之后，来临当期间和来临之后的这种状态，我只是看了文字啊，但是我脑海里完全就是能够复刻出那种，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星际穿越》一开始的那个画面吗？
我就是想说，就特别科幻，
对，对，特别特别科幻。然后我都甚至在想，《星际穿越》可能就是照着这个去拍的，因为太像了。对，然后当然这个《愤怒葡萄》的，
你说的就是那个玉米田地里在里面跑这个画面是吧？
对，
然后
对对对的。对的，然后他们从俄克拉荷马州去，其实这个愤怒的葡萄讲的是他们从俄州去迁移到加州的这么一个过程。但加州可能北边就是这种沙漠化，到南边它就已经靠近海洋了，就是现在这部小说里描写的自然状态。当然我就发现我们这个作者斯坦贝克他非常喜欢在小说的第一章的第一部分大篇幅的描写自然景观。
嗯哼，
他而且他的观察非常仔细，一片玉米叶子，一个什么一个小动物，一个兔子，或者什么一个水里的鱼，它总是能够描写的非常生动和细致。所以我想这也可能是后面我们很多人会说他是一个自然主义作家的一个原因，因为他的作品里确实大量充斥着这样的环境描写。而且我也看到有人说他是一个动物保护者，就是他的小说里总是会有动物出现嘛，包括我们这部小说里有狗，有兔子，是吧？
有老鼠，
对，
有老鼠，对，
而且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还有人。其实他笔下里的人就是动物，你想，就是
没错，
被捏死、被打死、被枪毙，都其实在这里面这个界限，通过那个狗，老狗被打死，再到后来 Lenny 被这种被打
死，
这就是其实是这个是一个逐渐过渡的一个。
可是你们不觉得这个书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两种动物，一个是苍蝇，它不停的在特别，就它的环境描写那么淡淡的，那么舞台化，但是那么抓人，就是光里面有苍蝇飞进飞出，很多时候都有这个，然后你一下就是被那个一下就吸住，你就好像看到那个光，因为大家都就是方形的光或者窗户露出来的光，各种情况都是光里面有苍蝇飞进飞，这是一个苍蝇，还有一个是那个水蛇，
嗯。
水蛇，
水蛇好像感觉很有象征意义，但不知道是
两次，对，没有，不管象征意义，就是说就两次，第一次他们在河边的时候，对吧？第一次在河边的时候看到了水蛇，我记得特别深，他写的好，是因为他说水蛇像一个潜艇一样，就是那样子，就是戴着个眼镜，戴潜水镜一样的那么游。我特别喜欢那个细节。后面再次写到水蛇还是像戴那个游，但是突然就被那个鹿刺吃掉了。对，就鹿刺就把静静的把它吃掉了。因为那件事 Lenny 要死的时候了。那是 Lenny 来到河边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苍蝇和水蛇这两个动物，他们是在里面反复出现的。当然，兔子就不说，兔子实际上没有真实出现，让我觉得很对，很有印象。
哎，这还真的蛮符合加州的那个风貌的，就真的是在加州开车路上就会看到鹿就突然跑出来，或者是你在露营的时候就会有蛇出来。
是，
就那个生态环境确实很好。
对，他写的景色也确实很美，他写风景写的很美。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因为他原来就是想说写成一个戏剧小说，就是能直接就恨不得直接能够当剧本用的，所以他太就是他太妙了，就是他的为就因为你肯定是要对话和行为推动才能好成为戏剧嘛，对吧？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当然现在戏剧有各种各样的概念，我也不是戏剧专家，就不妄言，就然后呢，还有一个他有的地方是特别有舞台感的，对吧？就说那两个人，特别是那个夫人和柯莉，经常穿上穿下，就简直你完全想到了一个舞台的情景，对吧？他们俩就突然杀出来说柯莉在哪，然后又一个人突然杀出来说我老婆在哪，那个简直就像是就是一种舞台感的这种设置。后面有很多，
还有比如说 Lenny 很强壮的手抓住了那个 Curly 的手的时候， Curly 像一只鱼一样的在翻来翻去，等无力的那种感觉。其实他
就直接是一个
和 Curly 打架的那一段，我是看的有一点毛骨悚然的，因为一下觉得时间就加速了，他有一些跳跃，一下他的手就被捏碎了。 就这个这本书你没发现一直有一种暴力的就是可能性，对，这个 暴力的可能性是这个感觉是很你就知道这个像小孩一样这么天真这么喜欢小兔兔的这个人，他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就弄死
暴走，
对对对
对，他这种 potential 就是一个戏剧的里面的一个推动，对吧，一个非常强的内部的推动，
对，
从他们一进入这个农场就让人感到不安，对吧，
嗯，
一切都让人觉得不安，这所有的就是可能性都在那，然后这个暴力的这个 potential，
所以到最后其实雨林说他落泪的那一段我都没有太敢看，因为我已经知道要发生什么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把这段跳过去吧，
你要有这种的不行你再看一下你也得配
是小说最后一段我其实还有看了电影，因为这个小说有同名的电影嘛，我有看电影最后一段，我是看了电影最后一段以后我真的难过了非常长时间，那个电影的表现力更强了，那两个演员也非常棒，其实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个电影，电影的那个风光也特别美，
对，我就觉得你看这个小说它妙就妙在就是说一直有这么暴力的 potential， 暴力就是情感这么强的一些 potential， 但是它不深入，对，我不是说它
不深入，
我不是说它写的不深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它停在动作和对话和这个行为描述这个面，这个需要非常强的控制力，而且需要非常妙的表达力，而且但他的文字都浅浅淡淡清清楚楚的，对吧，他没有说来像尤利西斯一样引八个典故然后七个梗或者怎么样的，完全没有，就是完全没有痕迹的那种，这个所以是我觉得是成为那个文学像高高说成为文学写作的典范，成为这个学校必读的，我觉得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原因，这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种就是写小说和戏剧的一种方式哈，而不是它是靠对话靠行为的表面然后绝不深入，因为事实本身很有魅力，事实本身魅力就在于它是暧昧的，它不是黑或白，它不是告诉你一个逻辑哈，说这是对的那是错的，你明儿回去就做 A 不要选 B， 就它保留了那种它几乎像绘画一样保留了事实的那个魅力，对吧，
没错没错没错，
画一个女的画的好，你鬼知道有人看着女的说的很丑，有人看着女的觉得她很性感，但是就不说，就这个控制力实在是就是很这点确实很典范，我觉得很也是她最后感人的力量，我今天还看了一个纪录片，我也觉得就是她本来整个片子控制的很好，坏就坏在我个人觉得，虽然我不是一个什么电影专家。就是在那个生离死别的情景下哈，他纪录片嘛，他突然加进了很浪漫很感人的钢琴曲，
音乐是吗，
然后一下我就干了，我说这里默默的就是人声和这环境声多好啊，就是加入了那种很山的那种钢琴曲你知道吗，我一下子就觉得哎呀这个要是没有这个钢琴曲就好了，对，就是这种感觉吧，
而且刚刚你在讲当时不是说有一种写作的参当写作的一个范本来看嘛，然后就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有一个感觉，后来我在翻愤怒的葡萄的就是描写自然的那一段，我在群里有跟你们说一个很强的感觉，就是特别像圣经，然后我就又回去看了，斯坦贝格其实是非常喜欢，他喜欢读圣经的，然后他的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是要看去找这个在中文好像叫钦定圣经，其实在英国叫 King James Bible， 就是这边有一个詹姆斯一世，他当时就指定人钦定了一版英文的翻译，然后这个翻译的文字是非常好的，反正在这边是属于大家会把它当成文学作品看，然后他对事情的描述就是雨林说的这种不是从字数上的深入，然后他就是有一点说发生了什么然后就发生了什么然后就发生了什么，但是他选择告诉你的那些信息和那一点点东西就是挺有效的一个东西，
对，那个愤怒的葡萄那个词儿，就是那个英文原词是什么 Rise 是吧，是 WR
Roth Great 对对对
对
对
，rose 它就是旧约的用词，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英文，就不是说咱们说一日常英文都用 rose， 它就是就上帝的愤怒，这是
对对对，
不是人类的愤怒，这是旧约里经常用上帝愤怒，哇，这个城不要了。烧了他，
对对对，
那种对，所以他是一个对斯坦贝克，他在那个诺贝尔的这个授奖词当中，他发表一个演讲，我就不全篇读了。他真的是他这发言就像是圣经发言一样，就是当个就是在人类的角度上的这个说了好多跟宗教相关。他说，许多一度被归为上帝的权利已经被我们篡夺了，我们胆战心惊，毫无把握，就要掌控世间的生死。关乎所有的生灵，危险、荣光、选择，都最终都取决于人类。人类是否可真完美，考验就在眼前。我们既然掌握了上帝般的权力，就要在自身寻找从前向神明所祈祷的责任和智慧。人既成了我们最大的威胁，也成了我们唯一的希望。然后他就引用使徒圣约翰的话说：“终极有道，道与人同在，道就是人。”
嗯，
所以你看，看他真的是一个。Biblical 的作家感觉是
而且感觉他在通过这段话给给他的读者提供一个哲学上的一个指引，就可能可以帮助大家去理解他的作品的，有点这种感觉。你们有想选一些片段读一下的吗？
我来读一段，就是乔治和莱尼他们梦想中的那片土地
啊，
作者是怎么描述这片土地的？然后莱尼说：“给我讲讲那个地方，乔治。我昨晚才说给你听，讲吗？再讲讲，乔治。哦，那个地方大约有10公顷。”乔治说：“有一架小风车，一间小木屋，还有厨房、鸡舍，有果园，果园里种着樱桃树、苹果树、梨树、杏树。”核桃树和几棵草莓，还有一块地种着苜蓿，是水浇地，有一个猪圈。讲兔子，乔治，现在还没有放兔子的地方，不过边上几个兔笼子并不费事，你可以喂它们吃苜蓿。没问题，我可以的。是叫苜蓿吧？那你说，你说的没错，我行的。乔治摆接龙的手停了下来，他的声音里逐渐融入热情。我们可以养上几头猪，造一个以前爷爷家常用的那样的熏炉，宰了猪以后，我们可以自己熏肉、熏火腿、做香肠什么的。大马哈鱼来到河的上游时，我们可以捕到上百条的大马哈鱼，将它们用盐腌制或烧烤。我们可以在早饭时吃它们。再也没有比烧烤的大马哈鱼更美味的了。在水果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制成罐头，还有西红柿做成罐头也不难。每到星期天就杀个鸡或是兔子吃，或许我们还应该养上一头牛或者山羊。挤出来的奶上面都是奶油，用刀子才能切得开，用勺子才能挖出来。莱尼睁大了眼睛看着他，老坎迪也注视着他。莱尼轻轻地呢喃着：“咱们靠地过日子。”其实他们的有关土地的梦想在不断的丰富细节。一开始在小河边，他们没有来到农场之前，有过一段描述他们土地梦想的对话，但是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大概的样貌。但是到了这一个章节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乔治已经开始把他的这个梦想不断的注入细节，甚至连我们要做罐头，要做腌鱼，就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有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就是有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 Lenny 是乔治在罩着他，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乔治也需要 Lenny， 因为乔治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或者是说他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实现他的梦想，但是 Lenny 的存在让他有了这种动力去把他的梦想变成现实。但是这个故事最悲伤的也是最后是他亲手杀死了 Lenny， 也等于他亲手葬送了自己的梦想，所以
他就会回归为和其他人一样，就是单枪匹马
一个没有梦想的人。对，
拿到工资以后就去酒吧，就去妓院，就去赌桌。
嗯，
对，
他就会被陷入这个循环里面去。嗯，
我觉得这个里面还有一个特别感人点，就这个书里面他提倡一种，比如说很多地方他提倡的是一种个体性，对吧？很多在那个时代的人就是个体的坚强啊，或者个体的战胜一切啊，海明威啊什么的。对，但是呢这个书里就是有特别深的一个东西，说明了就是人在一起 是一个多么致命的东西啊，作为人的这种动物，就确实纯粹是高高说刚才那个引起我现在想起这个，因为斯坦贝克说了一段话，我这里还摘抄了一下，就说这是他斯坦贝克自己说的啊，在他的日记里写的，他说在世界上每一个城市的写作中都有一个基本主题，试着了解人，如果你们彼此了解就会彼此友善，了解一个人永远不会导致仇恨，而是产生爱。当然他这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想法哈，但是就是说他其实就是想说，如果你真的知道一件事情的复杂性，你的判断就不会那么，对吧，促狭和偏激了，可能你就会有一种基于人性上的更深的理解吧。这个主题非常感人。嗯，
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扯到我们录音前一个钟头我看的拜登今天在美国有一个记者发布会，因为现在俄罗斯不是把那个10万大军驻扎在了乌克兰的边境上，时刻准备要那个统一苏联的这种感觉嘛。然后拜登呢，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在新闻发布会上他就分析了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他的下手或者他跟普京一直都在保持联系，他没有这么说，但他的意思就是我可以理解普京，就是雨林说的要试图去理解他人以后就不会有恨，他就说他可以理解普京觉得帝国没有了，苏联解体了，然后西方和他又这么敌对，国内经济也不好，就好像他在谈一个人质谈判一样，他的意思就是你现在就拿着这么多兵，然后你就拿着枪，现在劫持了一个国家，你就要准备过去了，然后别人的就问他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然后拜登就说我感觉他一定认为自己现在必须要做点什么事情，就是骑虎难下的这种感觉，反正拜登最后说的那个意思就是我感觉他肯定会要做点什么事情，肯定他的部队会跨过这个边界的啊，只是说跨境多少而已。这个其实是我在这种反正国际新闻里少有的能看到一个美国总统可以去设身处地的去，哪怕是他心里中想象的普京的那个处境吧，就是他还是有点理解他走到这一步，然后现在全世界都看着他，他现在如果撤兵好像会是一个特别特别没有面子的事情。
我觉得这像一个人质谈判的话术，就你不觉得很像吗？我理解你，但是后面很重要。
对，那个是外交。
如果真的是人质谈判，我觉得他就不应该捅破这一点，他就应该说其实我们都有退路，对吧？他其实现在是，我觉得他的那个还是很点破了普京现在的骑虎难下的这个状态。Anyway, 就是刚才是为什么
我们好像讲歪了。
对，刚才是因为雨林说那个雨林，你是说斯坦贝格说我们要尝试理解，然后理解好就不会有什么仇恨之类的。
但是斯坦贝克我觉得他是个理想化的，我没有说他说的就一定能做到。我的意思说他为什么创造 Lenin 和 George 这个东西，对吧，就是是一种绝对的在一起，就是是一个在一起，只能就是其实就是死有死亡分开了他们，最终对不对，你们说。
对。其实他们是、
就是、
对对对，他们是在一起是挺是幸福的，即便是他们有一些抱怨，但是他们真的就是一个 couple、
啊、
嗯，就回到我们最开始说的
这个组合很煎熬的，这个组合真的蛮煎熬的，对吧，就很坚固，我的意思是其实什么大麻烦逃亡什么都没有打破他们，最后只有死亡这件事情让他们就是说肯定
是
不能在一起。
那雨林有一段要读吗？
好，那我就读那一番，你就听啊，我要读他开枪的那一段。
好
你就听吧、
好，我听一下。
但我不要读那么长，所以他其实我给大家交代，就是前面那个乔治已经想好了嘛，其实他带着枪，然后他就跟 Lenny 说，我们又来讲那个像高高幸好刚才读了，就是再来梦想一番那个情景。他说，但是你要看着河对岸啊，你看着河对岸，我跟你说啊，看得远一点。所以这个 Lenny 呢就很听话，就乖乖的转过身去看着河对岸。然后呢他们就在说嘛，说养兔子啊，你负责养兔子啊，种田过日子，说了很多。然后呢其实另外的追踪的人已经靠得越来越近了。然后 Lenny 说，乔治，我还以为你在生我的气。没有，乔治说， Lenny， 我没有生你的气，我从来没有生过你的气，现在也没有，这个你一定要记得， Lenny， 一定要记得我没有生你的气。喊叫声越来越近了， 乔治举起枪，耳朵听着那些喊叫声。莱尼拜托他说，我们现在就干好不好？我们现在就去买那块地。好啊，我们马上去买，我不得不干，我们别无选择。接着乔治又举起枪，稳稳抓住，然后枪口凑近莱尼后脑勺。他的手抖得很厉害，但他的表情很坚决。渐渐的，他的手终于不抖了。那一刹那，他扣下扳机，山间立刻回荡起一阵枪声。莱尼浑身震了一下，然后慢慢往前倒，倒在沙地上，他完全没有颤抖。乔治浑身发抖，低头看看枪，然后把枪远远丢开，掉在河边那堆灰烬旁边。矮树丛那边好像有很多人大叫起来，还有奔跑的脚步声。有人大喊，乔治，你在哪里？乔治，那是史林姆的声音。乔治呆若木鸡地坐在水潭边，愣愣地看着自己的右手，那只手刚刚丢掉了一把枪。接着一伙人冲到那片空地上，带头的是科里，他看到兰尼躺在地上。好啊，干掉他了。他跑到兰尼旁边，低头看了一眼，然后回头看看乔治，正中后脑勺，他小声说了一句。史林姆直接走到乔治面前，坐到他旁边，靠得很近。你是不得已的，史林姆说，人生有时候别无选择。这时候卡尔森走到乔治面前，你是怎么杀了他的？他问。就这样，乔治有气无力地说，我的枪是他偷的吗？嗯，他拿走的。所以是你抢了他的枪然后杀了他？嗯，就这样。乔治的声音已经小到快听不见了，他一直盯着右手，拿枪的右手。史林姆扯了一下乔治的手肘，走吧乔治，我们去喝一杯。乔治乖乖让史林姆拉他站起来。也好，喝一杯。史林姆说，乔治，你是不得已的，你一定要明白你是不得已的。走吧，我们走吧。他拉着乔治走上那条小径，走向那条公路。科利和卡尔森看着他们越走越远，然后卡尔森问，那两个家伙神秘兮兮的是怎么回事？这就是小说的结尾。
嗯，
我觉得太妙了，没有一点点废话，也没有一点点煽情，过度的煽情或者是发挥，全部是一群男性的行为对话和这个，对吧？嗯
嗯。
然后我太佩服这段描写，因为就是说，因为
对,
对吧？嗯嗯，太厉害了，这个太厉害了。
因为那个雨林，我其实特别，我为什么说我看这本书我能学到很多有关写作的东西，就是通常比如说我之前写作的时候，或者是尤其是写小说这种虚构类的东西的时候，我会特别习惯的把人的心理动机就是表现出来，他怎么想的，他那个时候有多么复杂的心理斗争，他可能他手上做的什么，他心里想的什么。但是我看了这本小说以后，我觉得完全不需要。就是一个好的写作者，他是完全可以通过动作和对白来表达他内心的那种复杂性。
嗯
嗯，
这就是刚才雨林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能够很非常清晰的能够感受到乔治当时他的那个剧烈的心理斗争和他想说的那些东西。我觉得特别棒。
对，就是说这是一个类型吧，可能就比如说就是那种意识流小说又不一样哈，但这个还是我蛮佩服的一个类型。就是就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因为它保留了事实本身的和行为本身的魅力，就是它的指向是千万个的。
对，
就
是你如果用落实到文字上的想法，一落实出来就死了。
对。
有可能你不那个人的想法是很复杂很纠结的。
嗯，
然后这一段其实雨林读的那一段还有一个，我想起这本小说里能让我觉得绝大多数人物都是男性，对吧？然后女性的出现基本是红颜祸水的出现，所以这本书它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个很男性化的一个作品，然后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关系，然后到后来在开枪之后他们决定去喝一杯，这个我当时我有看到这句话，我也是觉得我会觉得这个会有用，大家确实喝一杯以后会一下就又回到了那种部落的那种关系里面去，然后甚至还有人表示不理解他们俩为什么不开心啊，就是那在结束之前大家有什么最后要说的吗？
我在看这本小说的时候，其实 我常常有一种特别遗憾的感觉，因为这本小说跟老舍的《骆驼祥子》很像，不是，是因为我觉得这本小说跟老舍的《骆驼祥子》很像，祥子就想有一个自己的车，然后呢，之前他也是一个大好青年，后来他经过种种努力，他的那个车的梦想也破灭了，他最后就沦落成为一个跟大部分人一样的那种没有梦想，浑浑噩噩的一个人。所以我遗憾的就是，我常常觉得老舍真的太可惜了，他是完全有可能拿到诺贝尔奖的，因为我真的觉得老舍写的东西不比斯坦贝克差。
嗯，
对，所以这是我在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我真的很遗憾，很遗憾，就是这种感觉。
哎，我同意老舍小说写的很好的。
啊，
我们都没有这个资格去评论人好话，但是我更可能我个人真的觉得小舍小说写的真的是，就像我说的样，他是一个也是一个以对吧，以故事和行为基本上来推动整个小说的这个进程，但是他在对他这个意识形态冲突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我觉得最后就是我也在怀疑他即使不自杀的话，他之后的写作还能够自然和随顺吗？就是也是一个，对，也是一个问题，对，一个悬搁的问题，不能假设。
而且老舍跟斯坦贝克有一个很像的地方，就是在诺贝尔奖颁给斯坦贝克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斯坦贝克的写作有一种就是在苦难的描述中，他又同时又有具有幽默感，幽默感其实非常重要。
老舍
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家，
温暖有人性有幽默感，对，这个对，是你说的特别对。就可惜他，我就是怀疑他在这个意识形态冲击下，他的这个就是写，就是即使他活下去，我不知道他写作能不能够对，能够像那么天然和。要看哈，这个不能假设，历史不能假设。
但我会感觉就是说老舍的写作会更容易好，也会更深一些，是他描写的事情，比如说讲的北京啊，这样就是这个文化的还是深厚很多，比加州的这个土壤啊，就是说你在加州的土壤里，就是可能你能写这种就是上帝的愤怒，这是一种写法，但是他其他的可能性会没有那么多，就是，但
对呀，你看，在这本小说里面，作者除了写人物以外，他就写自然、写环境。
对，
他可能在老舍的小说里，他除了写人物，他还
写
世界。
你可以写的东西太多了，太多了。
对，他写的东西
太
多
了。
然后这也是因为一直有，就是说什么样的小说，就是美国人一直想写美国，想出美国的托尔斯泰嘛，所以我们之前还没有聊过了不起的盖茨比，对吧？就是这是一种美，这是一种美国啊，就是有点像，然后福克纳其实和斯坦贝克写的有一点像，在
对对对
对
的，
然后我们之前看的那个索尔贝罗又是另外一种很知识分子的，也又是一种，我们也还没有看过罗斯的这个，就是比较中产的这个，我们还没有看过，以后再找机会。慢慢慢慢的看，好呀，
我们真的是一种联合国看法，我们就是
很幸福，
很幸福，
这种阅读感觉很幸福，
很幸福，很幸福，感觉真的是超越了内卷哈，我感觉在一瞬间。
我们上一次是选了一本很厚的书是吧？然后这一次选了很薄的
印度。
午夜之子，
午夜之子，
然后这次选了，这次我又很觉得，哎呀，这本书太薄了。
那该你选了吧，下回你选个中等
的。没有，还是该雨林吧，午夜之子是
我选的。该我了是吗？
该雨林了，
是我选的。
行，
好，
让我来掂量一下，
想一想，然后我尽量在春节前就把书都发给大家。
我其实对莫言老师的《丰乳肥臀》完全没有意见，我也没看过，主要是我看他那个书长得太丰满了，太厚了。咱们刚读
雨林，你我觉得你不会喜欢，我看了一下
是吧？
我觉得你不会喜欢，
我没看，但是我们刚读完《午夜之子》那个分量的书，又来一本《丰乳肥臀》的书，主要那个书本身太丰满了，我看着我都怵，很大，很厚一本，对，所以我就想说，我们要不要换一个？ 当时是这个原因，主要是。
好，那选好之后我们再告诉大家，我先把录音停了啊。好，感谢大家，拜拜。
嗯，
好，拜拜。
希望你喜欢这期节目，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你可以找到更多相关信息和链接。在我们的官网上，赞助人可以免费收听 Unpack 系列，每月分享一部经典非虚构作品。你可以在 Twitter 和微博上搜索“文化土豆”，关注主播最新的账号和发布。我们的官网是 culturepotato.com。
Need new glasses or want a fresh new style? Warby Parker has you covered. Glasses start at just $95, including anti-reflective, scratch-resistant prescription lenses that block 100% of UV rays. Every frame's designed in-house, with a huge selection of styles for every face shape. And with Warby Parker's free home try-on program, you can order 5 pairs to try at home for free. Shipping is free both ways, too. Go to warbyparker.com/covered to try 5 pairs of frames at home for free. WarbyParker.com/covered.